彻底出局，马云再失恒生电子控制权，城投债达到65万亿，真系顶唔住啦！拜登抵达德州南部边境，州长唔俾面。乌克兰有望获得炮式主战车，波兰俾240辆，德国亦都不排除。外媒眼中嘅通关首日，水静鹅飞。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0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继蚂蚁集团发声明，公开同阿里巴巴及马云切割之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生电子）亦都喺港交所发公告话，该公司嘅实际控制人将会由马云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据新唐人报道，当地时间1月8号晚，恒生电子喺港交所发布公告，话控股股东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恒生集团）上层股权结构发生变动，导致公司实控人发生权益变动，而今次权益变动不触及邀约收购。根据呢一份公告，喺今次权益变动之前，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蚂蚁集团）持有恒生集团100%嘅股权，杭州君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杭州君瀚）同杭州君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君澳）合计持有蚂蚁集团53.46%嘅股份，为蚂蚁集团嘅控股股东。因此喺权益变动之前，马云间接控制恒生电子20.72%股份嘅表决权，系恒生电子实际控制人。而本次权益变动之后，恒生电子控股股东仍然为恒生集团，恒生电子实际控制人将会由阿里巴巴实控人马云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公告直言，本次权益变动嘅核心系蚂蚁集团主要股东投票权嘅变化，从马云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行使股份表决权，到包括蚂蚁集团管理层、员工代表同创始人马云先生在内嘅10名自然人，分别独立行使股份表决权。恒生电子特别表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蚂蚁集团股东及相关受益人嘅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但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后，蚂蚁集团包括杭州君瀚同杭州君澳在内嘅各主要股东彼此独立行使所持有嘅蚂蚁集团股份表决权，而且冇一致行动关系。各股东未单独或者共同喺蚂蚁集团股东大会层面形成控制，亦不存在任何股东所提名的董事人数超过全体董事半数的情形，因此不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股东单一或者共同控制蚂蚁集团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恒生电子发布上述公告的同时，恒生电子和蚂蚁集团间接持股5.54%的金桥信息亦都发声明，宣告马云不再拥有该公司权益。去年年底，贵州省遵义最大城投公司1笔156亿债务进行了20年的展期，中共地方政府城投债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据中国冰川思想库研究员提供的数据，截至2022年，中国城投债规模可能达到65万亿，中国人均负债5万元。城投是中共各地政府的直属公司，主要业务是地方基建、修桥补路、市政绿化、各类景观设施等等。关不语话是公司就是所谓公益性为主、经营性为辅。既然是公益性的，亏钱亏得理直气壮，所以除了少数超一线、一线的城投之外，几乎所有城投都在理直气壮地亏钱。城投是为地方财政服务的，将地方财政透过马甲融资是它的主营业务，地方政府套这个马甲图的就是个方便，它名义上是公司，它所借的债就是商业性的，不受财政纪律约束，也都不计入政府负债。 总之，城投就系以基建项目嘅名义，将钱从银行借出嚟，然后亏出去。各地大量嘅无效基建，诸如门可罗雀嘅大型景观、空空如也嘅道桥，种完咗斩，斩完咗种嘅城市绿化，大都出自城投之手。关不语指出，然而明知城投债系肉包子打狗，系一个亏本嘅买卖，银行却不得不将钱借出去，不但借，而且要一直借。举新还旧系城投维持现金流嘅唯一方式，利滚利几圈，债务规模就达到咗大到不能倒嘅天量。据关不语提供嘅数据，2021年中国城投平台嘅有息债务余额高达56万亿元，喺啱啱过去嘅2022年，城投债嘅总规模可能已经达到咗65万亿元，中国人均欠债5万。城投嘅巨坑存在好多年啦，靠两层遮丑布挡住，一系房地产繁荣稳住地价，地生钱，钱生地嘅游戏就能够继续玩。而係財政擴張，局部爆個小雷，不管邊級財政出嚟買個單就過去。如今房地產灰頭土臉，政府財政吃緊，城投只能裸奔，手頭只有兩種資產，賣不出去嘅土地同一堆虧錢嘅基礎設施，兩手一攤問銀行要唔要？銀行如果橫下心嚟收咗，亦都避免唔到壞帳，只好認倒霉。1月8号礼拜日，美国总统拜登前往德州南部边境埃尔帕索市，共和党州长阿伯特亲手向总统递交咗一封措辞严厉嘅信，批评佢嘅边境政策。礼拜日下昼，美国总统拜登抵达南部城市埃尔帕索，呢个系佢上任以嚟首次前往南部边境埃尔帕索，目前系美国最大嘅非法过境通道。呢一啲非法移民大多嚟自于古巴、尼加拉瓜、海地同埋委内瑞拉。共和党州长阿伯特前往机场同总统见面，会面期间，佢向总统递交咗一封措辞严厉嘅信。喺信中，阿伯特批评拜登总统喺南部边境同非法移民问题上嘅政策，200亿美元太少啦，而且已经迟咗2年。佢仲指出，总统嘅访问避开咗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嘅地区，以及成千上万愤怒嘅德克萨斯州人，佢哋嘅生活被你哋嘅边境政策摧毁咗。阿伯特表示，喺前总统川普嘅领导下，联邦政府实现咗历史最低水平嘅非法移民，但喺拜登政府嘅领导之下，美国正在遭受我国历史上最严重嘅非法移民。你哋嘅开放边境政策让卡特尔更加胆大妄为，佢哋通过贩卖芬太尼，甚至系贩卖人口致富。德克萨斯人正在为你嘅失败付出特别高昂嘅代价，有时甚至系佢哋嘅生命。阿伯特恳求拜登总统执行已经记录在案嘅联邦移民法，并将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阿伯特礼拜日稍晚仲对记者表示，拜登嘅今次边境访问更似系做 show，除非政府开始执行美国已有嘅移民法，呢一啲法律包含喺今日提供俾总统嘅信当中。面对德州州长嘅指责，白宫并冇作出更进一步嘅说明。几个小时之后，拜登就离开埃尔帕索，前往墨西哥城，预计总统将会同边境官员会面，讨论移民以及芬太尼同其他合成类药物贩运增加嘅问题。呢一啲药物导致美国近年嚟嘅吸毒人数激增，增加咗国内嘅不安定因素。俄乌战争持续，随住乌克兰将收到美国、法国同德国嘅一系列地面载具之后，最令乌克兰期待嘅豹二主战车亦都将会到来。《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一位波兰高级外交官表示，波兰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豹二主战车。另一位帮助西方武器运送至乌克兰嘅捷克官员亦都证实此事，并话佢哋真系喺度考虑俾任何嘢嚟帮助乌克兰。同波兰政府关系密切嘅华沙智库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德布斯基表示，波兰将会提供该国陆军所有嘅242炮二 A4，足以装备2个坦克旅。德布斯基亦都指出，波兰提供炮二嘅时间取决于该国能够几快获得从韩国同美国购买嘅战车，同时亦都需要经过德国批准。佢亦都补充，喺几个月嘅外交压力之后，西方不愿意提供坦克嘅态度终于减弱咗。 綜合外媒報導，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提到，德國供應烏克蘭好多軍備，從火箭筒到哨鼠式步兵戰車。他認為，當俄烏戰爭持續發展，德國的軍事支援就會持續下去，同時亦都是同合作夥伴之間的協調，以及適應戰場局勢。被問到德國是否會向烏克蘭提供炮式主戰車，哈貝克就話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德国1月5号宣布将会提供乌克兰哨鼠式步兵战车。德国政府发言人哈伯史崔特指出，42辆哨鼠式步兵战车足够装备一个营。他说这42辆哨鼠式将会在今年第一季准备妥当，以便到时交付乌克兰。而乌军将会在德国境内进行操作培训课程。1月8号是中港两地在中共病毒疫情三年之后首度通关。外媒观察到通关第一日，香港多个陆路口岸挤满北上大陆的人潮，但是南下香港的大陆旅客就人流疏落。据美国之音报道，通关的首班港铁列车8号朝早6点06分左右抵达连接深圳地铁4号线的落马洲口岸车站，大批旅客蜂拥落车，出境大厅挤满准备过关前往大陆的人潮，而入境大堂头班车就人流疏落，可以用水静鹅飞来形容。不止关口冷清，就连以往水货客同大陆客集中地上水，人流亦都不似预期。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两地恢复通关首日，上水区的药房及以往水货客密集的地点，人流并没有挤迫。不过他指，据以往封关前的经验，从事水货活动的大陆人士会在春运期间先回家乡，因此水货客问题会不会死灰复燃，要观察黄历新年之后的情况。对于通关未能如预期引发陆客重临香港的热潮，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分析指，可能同入境香港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有关，因为大陆疫情严峻下，符合这个条件可以出境的旅客暂时不会太多。任伟豪又表示，到香港的大陆旅客以中低收入人士为主，而这一群人在疫情下经济衰退当中首当其冲，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手头上都未必有足够的金钱，因此南下香港的旅游意欲没那么大。根据香港入境处数字，8号有不足11万人次出入香港关口，当中95421人次为中港旅客。如果以旅客身份计算，香港居民有82000人，占出入境总人次的绝大多数，而南下的内地访客只有13000人，占总人次的 14%。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